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晚间聚会，请大家一起唱诗23首。感谢主耶稣的带领。
今日主耶稣的带领。
让我们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来到教会，来一起学习他的话语。
我们大家弄当平平安安来教会来主会。
现在我们今天又要准备开始进入安息了。
那今晚安息会开始进入安息去。
那现在想就是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最近跟黄传道一起读经的进度跟心得。
今天是讲要用这最近来对着团队一挂来作为见证跟心得。
我们最近是在读提多书的第二章。
我们最近在读提多书的第二章。
那大家也知道说提多书其实是教牧书信。
那么咱提多书是教牧书信。
那它其实很多这个内容跟那个提摩太前书跟后书其实是有一些相似的。
一个这个提摩太前书后书有一挂相同款呢。
它是很奇妙的，因为圣经其实，圣经之所以是神的话，就是因为说它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其实是带有生命的。
圣经足奇妙，就是因为每一个字鼓动神的一挂意义在里下底。
那我们在读提多书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读到一些是关于是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所没有的教训。
咱咧读提多书的书嘛，一寡是伫提摩太前后书内底无诶。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提多书第二章。
咱即马来看提多书第二章。
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二节、第五节跟第六节。
来看第二节、第五节、第六节。
提多书的第二章，我们可以看第二节、还有第五节跟第六节。
提多书第二章，咱看第二节、第五节、第六节。
这边提到说，他要使徒保罗是请提多要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然后有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
这讲到保罗甲提多讲，这个劝老年人爱有这个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顶端，拢爱顺转，无下厨。
然后我们在第五节里面可以看到，说是使徒保罗要提多去劝勉年老妇人，然后叫这些年老妇人去劝勉年轻妇人的一些内容。
在这个第五节讲到这个保罗要甲提多叫去劝勉这个老年的妇人，去劝这个少年的妇人所应该做的代志。
里面也提到说要谨守。
内底嘛是讲到爱谨守。
然后在第六节里面，我们又看到说，他要劝，又劝少年人要谨守。
对，对啊，早上我看到伊讲，爱搁劝这个年轻的人爱谨守。
啊，因为其实在读经的时候，黄传道准备的这些讲义跟一些重点都是用中文写的。
啊，伫提督书咧黄传道所准备这个讲义是拢用中文写的。
那有些地方我可能不是看得非常懂，所以我就习惯性的再回去查其他语言的版本的圣经。
啊，因为一寡字我看较无，我就去查其他的这个语言的版本。
那我发现说，其实在就是在第二节、第五节跟第六节所提到的这个自守跟谨守，
第二节、第五节、第六节讲的这谨守跟自守，
那其实在原文是同一个字
啊，是用同一个。
那我为什么会特别注意到这个字？是因为说去年我上了一位长老的课
啊。我为什么特别注意到这句？就是因为去年我上了一个长老的课。
然后这位长老其实他真的是很用心，然后教导了我们很多读经的方法。
啊，就是已经用心教导我们真多读经的方法。
那他也教导我们说，其实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就是知道说，其实圣经是有好几层意义的。
伊嘛教导我们讲咧，读经的时候圣经有真多意义。
那譬如说第一层的意义，一定就是字这个字本身的意义。
哦，第一层的意义就是以这个字句顶端的意义。
那第二层的意义就是说，这个字它在这边用到，它一定有它属灵的意义。
啊，第二层意义就是用这个用在家有属灵的意义。
然后第三层的应用，就是这个教训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怎么样可以来运用的。
第三层的意义就是讲这个字句在咱日常生活中间伊的属灵的意义。
那当然很多教训其实这之所以会被记录在圣经里面，那是一定是我们在生活中可以运用得到的。
啊，为什么在记录这个圣经里面，就是咱在生活中管会当来应用的。
那这些字因为是神的话语，所以它里面一定也有一些属灵的含义在里面。
啊，这种是神的话语，所以一定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
但是这位长老也提醒我们，
但是这长老也提醒我们，
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也要注意说，其实单纯的这个字它本身也是有它的意义。
就是讲这句这个字以单纯的意义嘛，有本身的意义的，对。
譬如说他常常举例，因为这位长老他对这个原文也还有一些文学的这种结构他也蛮有研究的。
啊，因为这个长老对原文的这些字句的结构他也有研究。
所以他其实他有在教导我们跟解，就是叫帮助我们去了解很多圣经上的这种结构，还有这种文法。
伊嘛来教导，甲帮助我们来了解这个文化的顶端的结构。
啊，然后他其实他就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他教导我们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在连续的句子之中，
啊，伊讲教导我们在读圣经时，这个字句的连接中间。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说重复出现的字，
大家让人看到这个重复的字句，
甚至一个字出现两次、三次，或甚至更多次，
甚至出现同句出现两次、三次、真多次。
那他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是要就是特别注意一下这几段经文。
你讲在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个意思，
不单单是因为说作者要加强这一段的意思，
唔，那是这个作者要来强调这个意思。
而是这其中也有神的旨意跟他所要我们学习的教训。
也是里面有神的旨意跟别人所学习的所在。
所以我在看到这个谨守这个字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这位长老跟我们教的事情。
所以我查考到这个谨守这个字的时候，我就想到长老所跟我讲的。
然后我大概就是查了一下原文，因为在不同语言的版本的圣经，这其实这个字有不同的翻译。
啊，我就查下原文，因为无同款的这个音译中间有可能无同款的意思。
那这就是其实原文是一种工具。
啊，其实原文是一个工具。
就是大家不要想说，就是什么事都要去读原文。
咱免想讲什么，拢爱去查原文。
哦，因为其实说真的，原文也只是一种语文而已。
啊，其实原文嘛是一种语言尔。
但是这个语言其实是一种让我们可以更了解圣经的字跟它里面的意义的一种工具而已。
啊，这个语言嘛是让咱更多了解这个圣经的这句话的一个工具尔。
对，然后其实在我发现说在这个原文的字里面，这个字它有好几层意，也是有好几个意义
啊。所以我发现这个在这个原文里面也有很多层的意义里面。
它原文的字叫做 Sophron， 它的意思是说就是是描写说一个人的脑筋是很清楚的
啊，它描写说一个人的头脑是很清楚的，
然后也是跟智慧有关系
啊，也是跟这个智慧有关系，
然后也是跟一个人的如何去保持这个警醒跟那个自我的节制也有关系，
也是跟这个咱人安怎来警守来自我节制也有关系。
那当然就是说希腊字常常就是一个字可能会有好几个不同的意思
啊，而且它有可能没很多意思，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就是说其实不同语言的圣经他们会就是比较注重某一方面 的这个意思
啊，不同语言的圣经可能注重的所在不相同。
那我是觉得说其实中文它翻成谨守这个字翻得很好
啊，我发现咱中文翻译做谨守这字很好，
因为它让我们知道说其实这是一种就是跟譬如说之前讲的那个它的定义是那个脑筋很清楚的那种状态，就是很谨慎的这种状态是其实蛮有关系的。
好，刚刚说过它跟谨慎也有很重要的关系。
那同时这个字谨守又可以延伸到说如何去持守，如何去保守自己的一些事情。
谨守也能够延伸到说持守要自守的一些事情。
我们现在可以是看一下箴言第三章二十一节。
那看箴言三章二十一节。
在箴言三章二十一节里面。
在箴言三章二十一节里面。
提到说要谨守真智慧跟谋略。
讲到爱谨守真智慧加谋略，
其实在这一节，其实跟我们在看提多书前面那三节，其实连就是感觉是很直接的对应。
这在跟咱头头所讲到的提多书有真清楚的对立。
其实这也是圣经很奇妙的地方。
这嘛是圣经真奇妙的所在。
常常我们会看到说，觉得说，其实很多东西在旧约好像。我们看不懂它的意义。
有很多在古约人不知道它的意义。
但是从新约，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再反过去把它连接起来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现，其实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有关联的。
但是当你读新约的时候，跟连接到古约的时候，那就感觉它真正有意义。
这就像我听另外一位传道说，他说常常看到或听到别的教派，其实他们是很少去读旧约的。
我也听到说其他的教派他们很少去读古约，
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说不管是旧约或是新约它都是一个整体，
但是我们知道古约跟新约是整体的，
都是神的话，
都是神的话，
而且旧约很多这些条款这些律法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为了要应验跟新约做结合的，
而且古约里面所说的律法改变都是要跟新约来做连接的，
所以这很奇妙的，就是在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谨守这个概念跟智慧其实是相关的，非常相关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智慧跟谨守也有这个相关的关系，
然后另外我们可以在新约可以又看到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
在新约我们也看到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
我们可以跳到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
那让跳到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
这边提到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这讲到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能像愚昧人，爱亲像智慧人，
这也是让我们看到说谨慎谨守这个态度跟智慧其实是有直接的关联的，
这也让我们看到谨慎谨守跟智慧也有关系。
那究竟什么是智慧，
到底什么是智慧，
因为我们可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那现在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
因为坦白说全世界各地的人很多都在寻求智慧啊，
啊，真侪世界各所在人拢在寻找智慧。
那保罗在这边也跟我们解释，是说犹太人要看神迹。
啊，保罗只讲讲犹太人伊是爱神迹。
但是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他们要的是求智慧。
但是希利尼人、希腊人伊是要求智慧。
我们也从历史上可以看到说，希腊人他们有很用心的在追求智慧，也有很多就发展出很多这种哲学的思想。
那么发现对历史中间啊，希腊人因找智慧嘛，发展真侪哲学的学问。
但是这是不是真的智慧呢？
但是这是真正的智慧吗？
我们从圣经的教导说，知道说这不是真的智慧。
但是当对圣经内底教导怎样讲，这不是真智慧。
我们可以跳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那当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我们看第六节跟第七节。
咱看第六节、第七节。
这边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也讲智慧。
啊，加使徒保罗嘛，敢讲，咱嘛是讲智慧。
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
但是，不是世界上的智慧。
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
嘛，不是这个世界上有权有地位将要灭亡的人的智慧。
这第七节谈到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
第四十讲到说，讲咱讲的乃是以前所蕴藏的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给咱得到荣耀的。
那神在创造之前所预定的智慧究竟是什么？
啊，神在创造之前所预定的智慧是什么？
我们可以跳到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来看。
来，当跳到哥罗西书第九节来看。
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跟第三节。
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三节。
第二节说，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要叫他们的心得到安慰，因为爱心来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让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第三节讲说，储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
第三十讲到所记述的一切智慧知识，拢在伊内底所藏着。
从这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与从创世之前所有神所预备的奥秘跟智慧，就是在基督里面。
所以咱早伫神创世以前神所蕴藏的奥秘甲智慧，就是拢藏伊内底。
那这个，当然就是跟我们所平时所认知的智慧有差别。
啊，这个咱普通时所认知的智慧有差别。
这也跟就是我们所平时所看到所听到的关于智慧的事情也有很大的差别。
这个咱平时所听到看到的所有的智慧嘛，真大差别。
在世人来说，可能智慧就是有一个很高的学位，或是一个很高的社会地位。
在世间目睭来看，可能这地位就是社会上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或许说我今天有个博士，或是双博士，或是等等等等，那我的表面看起来就是很有智慧。
而且是讲咱有博士、双博士，表面上看来就是真正有这个知识地位。
但是神的智慧是超越这些的。
但是神的地位是超我家的。
我之前有很感谢主，有机会跟一位传道实习。
真感谢主，我今年因为团队的实习。
那一位传道其实他很年轻。
那位团队真少年。
但是我在他身上真的看到很多属神的智慧。
但是我在生活顶上看到真侪属神的智慧。
他出了神学院就被派到大间的很大间的教会去。
伊当出神学院就去我们派一间大间的教会。
但是很感谢主，就是说我跟着他去实习，因为我怎么讲？他之前就已经派出过两间大的教会。
以前你的派去两间真大间的教会做不过。
就是几百人的那种。
那你东西超过几百人的教会。
我去跟他实习的时候，他是接了第三间教会。
我该去实习的时候，也是接第三间教会。
他负担这第三间教会也是就是好几百人的大教会。
你说负担这第三间教会嘛，是真几百人的教会。
但是很奇妙，虽然说他很年轻，
但是真奇妙，虽然已经少年。
神学院毕业也大概也还不到十年。
啊，伊团队里顶嘛，无到十年，超过十年。
但是我发现说，我在他身上看到真的就是真的很多属灵的智慧。
但是我伫生活顶上看到真侪属灵的智慧。
那种真的不是说我们在世间可以看得到的。
啊，迄毋是讲咱伫世间上会当看得到的。
然后他也很尽职，很尽到他的责任来帮助跟处理很多信徒的事情。
伊嘛真尽职来处理真侪信徒的代志。
那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啊，这拢是真正宝贵的。
当然不是说世上的知识跟智慧不重要。
但是当然不是讲属世间上的知识甲智慧不重要。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在圣经里面，神所要求我们是追求这属上面的，从上头来的智慧。
但是对圣经里面知道说，是要咱追求是属顶头来的智慧。
那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就像圣经里面讲，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
就像圣经所讲的，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
这是在箴言第九章第十节里面所提到的。
这是在箴言第九章十节所讲的。
很奇妙的，在诗篇里面又重复的又强调了这一个概念。
真奇妙，在诗篇内底过来强调安尼。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诗篇第111篇。
按当翻开诗篇110篇。
诗篇111篇第十节。
啊，诗篇111篇第十节。
诗篇111篇第十节有提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
诗篇111篇第十节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若遵行伊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应该学落的。
这边也提到了第二个关键点，
而且讲到第二个关键点，
就是遵行他命令的。
这是遵行伊命令的，
这也就是我们从提多书第二章里面有这个谨守这个字，也看到这个意义。
这是咱为提多书第二章所看的，这个谨守这个字所衍生出来的一个意义。
谨守什么呢？
谨守什么呢？
谨守神的命令。
谨守神的命令。
谨守神的话语。
谨守神的话语。
我们可以跳回来看箴言28章。
那当过来看箴言28章。
我们可以看箴言28章第七节。
箴言28章第七节。
箴言28章第七节提到说。
啊，箴言28章第七节讲到。
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
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
这边我们再一次看到，谨守律法是跟智慧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直接能够看到，谨守律法的是跟智慧有关系。
那另外一节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经节。
另外一节，咱大拢真熟。
就是诗篇十九章第七节。
对，诗篇19篇第七节。
里面，诗篇十九章第七节。
诗篇19篇第七节。
这边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
啊，这讲到耶和华的律法全备。
能苏醒人心。
会当苏醒人的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能使愚人有智慧。
会当让戆人有智慧。
可是有人或许会问说，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律法不是旧约的东西吗？
以前有人会说，这律法不是旧约的东西吗？
我们今天应该是恩典时代啊。
咱现在应该是恩典时代啊。
我们不需要守律法
啊。啊，咱不需要守律法。
其实这种理论，我们也常常在外教会跟外教会的信徒交流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听到这种观点啊。
这种观点，咱定下到外教会人咧讲的时阵，因定下讲到。
其实律法并不是有废去啊。
但是律法不是会当废去的。
神也没有说要废去律法，
神没并没说要废掉律法。
如果要废去的话，他干嘛那么大费周章的在那么几千年前就准备好这个律法？
那要废掉这律法，何时要在几千年前就来种着这律法？
我们看一下主耶稣怎么跟我们说。
咱来看主要说安那个人讲。
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八节。
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八节。
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里面，主耶稣亲口跟我们说。
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八节，主要说亲嘴跟人讲。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十八节，我实在跟您讲，就是到天地拢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嘛会当废去，拢要成全。
这边主耶稣提到一个重点。
这是主要说讲到的重点。
不是废去。
不是废去。
是成全。
是要来成全。
就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全的这个救恩。
就是因为主要说的是不是决定来行转这个救恩，
所以律法还有神的标准得以成全，
所以律法以前的标准才当来行转。
这不是废去，这跟废去完全没有关系
啊，这不是来废掉跟废掉都没关系。
之前我去支援另外一间教会，曾经有跟一些其他教派的一些基督徒有曾经就是我们有曾经算是一种对话
啊，之前我去另外一间教会，我跟这个外教会人有一些对话。
那其中就有提到说，他们觉得说，神已经把旧约的律法什么都已经不去遵守了。
一定有讲到啊，神已经将这个旧约的律法会当来无来遵守了。
我是直接很直截了当的反问他们说，那你可以不守十诫。
我就直接讲，啊，您无必守十诫吗？
你是意思是说，你可以去杀人、放火、奸淫，这犯这些罪吗？
你意思你就是讲，你当去杀人、放火、奸淫吗？
当然不是啊。
当然不是。
其实神的律法，不只是在摩西律法中彰显给人看的。
哦，神的律法唔拿伫这个摩西的时代来彰显给人看。
神的律法其实在造他，神在造天地的时候，他就已经定下来了。
神的律法在做天地进程都一定来创立了，
像安息日，
像安息日，
安息日并不是摩西律法出埃及的时候才颁布的啊。
安息日并不是在摩西出埃及的时候才来颁布的。
这一点其实是，特别是在跟我们在跟其他教会在讨论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强烈、很明显的一个证据啊。
啊，这咱跟外教在对话的时候，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证据。
在创世纪里面就已经看到说神。在七日之间造了天地。
你从这一段看到神的气来再来创造天地。
在第七日他就歇了他的功，而且他要大家纪念他的创造的这个天地。他就设立了安息日啊。
第七天来休了他的工作，就来设立这个安息日。
所以其实律法并不是废去了。
所以其实这律法没来废掉。
我们今天要谨守的仍然是律法。
咱今天所要谨守的也是律法。
但是我们守的不是犹太人的律法，
但是我们守的不是犹太人的律法。
在我们那边其实有很多犹太人。
啊，在我们那边有很多犹太人。
那我所知道是犹太人总共他们把摩西的，就是摩西颁布十诫之后，他有很多这种律例典章这些，他们有整理出来。
啊，我所知道，这个犹太人因从这个摩西颁布十诫了，因一挂律法典章，因拢个整理出来。
那相信是在他们回归之后，大概从以斯拉以后，就是慢慢从法利赛人他们成型之后，他们是大概是那个时代整理出来的。
就是这个以斯拉回归了，这法利赛人来整理出来。
听说总共有613条。
啊，听讲有613条。
然后也听说他们常常就是因为说，他们要背这些律法。
啊嘛，听讲爱背这律法。
好像他们是有特地有做那种项链，然后上面有一颗一颗的那个珠子的样子。
哦，听说他们有做这破链啊，顶上的珠啊。
对，就是为了就是613颗，还是623颗，忘了。
啊，可能是613粒，还是623粒。
重点是他们是有那么多，就是很多这种规矩就对了。
啊，重点是他们有很多规矩。
然后甚至有一些是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
啊，甚至有一些是不可思议的。
那安息日他们不可以用电梯。
啊，安像安息日不能坐电梯。
因为按电梯的时候，那个按下去，那个电会发生火花。
讲这个电梯，你这个气的时候，也有这个火星出来。
因为里面的电线会有火花啊，所以他们就等于说这个是点火。
啊，讲这个内底线路有这个火星，就等于讲那点火同款。
所以很多犹太人他们在安息日是不能坐电梯。
所以有真侪犹太人伫安息日袂当坐电梯。
不然他们可能就是要坐电梯，他们就是电梯门开了，他们进去，然后就站在那边等，然后等到有其他人进来，跟他说：“麻烦你帮我按哪一楼？”这样子。
啊，无就是入去电梯了，等别人入来了，我才叫伊坐电梯。
另外我们有一个姐妹，这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她有一次就是，她因为她在医院上班。
啊，那我觉得姐妹伫在病院上班。
她在上班的时候，就是星期五晚上，可能他们下班比较晚，所以已经日落了。
伫星期五暗时下班，可能是已经日头落山了。
所以她一个同事就跑过来说：“你可不可以载我回家？因为我不可以那个点燃我的汽车。”
好，伊个动作走过来讲，叫伊个载工，伊袂使这个会，这个车伊袂当来发动，
因为汽车在发动的时候会爆出火花。
因为这个车你个发动的时候，内底有火星，
就是诸如此类的东西。
啊，就这款的条例。
但是我们今天感谢主，我们其实不是去守这些。
但是感谢主，咱今天不是去守遐。
我们要守的是律法的精神。
咱们所谓守的是律法的精神。
就像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所提到的。
就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所讲的，
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
那来看哥林多后书三章第六节。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里面讲到说，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精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义是叫人活。
这个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所讲的，伊叫咱会当行动这个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这个义务，乃是凭着这个精义，因为义务迄个义务是叫人死，这个精义是叫人活。
其实这边保罗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
啊，保罗给咱做一个真好的解释。
神的律法一直都没有废去，我们要守的是守这个律法的精义。
啊，现在律法并没有来废掉，但是要守的是守律法的这个精义。
也就是说，我们要尊重这个律法，他神当初设立这些律法的精神。
就是咱来遵守神当初设定这律法的伊的精神，
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
并不是讲咱这个当做，那个就别当做。
因为所有这些东西，其实主耶稣都已经帮我们成全了。
因为所有这些东西主要说都为我们来成全了。
因为人本身是达不到神的标准的。
因为我们人本身没有达到神的标准。
但是主耶稣成全了，并不代表说我们可以不遵守。
但主要说来成全，并不是代表说我们在那边来遵守。
这就是好像我们在雅各书里面有看到，雅各长老一直在劝勉信徒说，并不是说因信诚义事情就了结了。
啊，就像这个雅各书这个雅各长老说，不是因信诚义的来代志拢做了，
而是说我们在得救之后，我们还是要有好的行为。
那是讲咱得救了，咱还佫有好的行为。
其实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意思是同款的。
那如果我们在对照，其实，在旧约里面和新约里面，其实有超过100处的地方是指说要人去守神的诫命。
啊，伫这古约甲新约，咱对照起来100几个所在，讲咱就是遵守神的律法。
那其实之前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次也是有一位弟兄提到一个很让人反省的一个观点。
啊，最近读经书，有一个兄弟讲到一个所在，让咱来直立咱反省。
他说，其实如果真的要把整个旧约圣经的历史，我们浓缩成一句话。
啊，若要将旧约历史甲用一句话来讲，
那就是听话。
那就是爱来听话。
神从头到尾就是跟以色列人讲，你们就是听话。
啊，神从头到尾就是甲以色列人讲，你来听话，
去遵守他的律法、他的典章，
去遵守伊的律法典章，
什么事就都会顺利。
啊，什么代志都拢会顺利。
他们就会成为圣洁的国民。
因得当成做圣洁的国民。
那偏偏就是说，我们看到一大堆事情，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不听话。
但是咱所看到真侪代志，都是因无来听命。
所以其实谨守这个概念，其实从旧约到新约，实际上还是一直在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
所以谨守这个意思，为古约到新约拢存活存伫咱的生活中间。
好，我们最后可以看一下《传道书》第十二章十三节。
咱最后当来看《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
传道书的十二章十三节。
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
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十二章十三节。这些事情都已经听见了，终于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应当尽的本分。
或是这边这小字有写说，或做这是众人的本分。
这些以下就说这是众人的本分。
其实人生在这个世上，究竟是什么才是真正的意义，人生的意义？
人生在世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呢？
就是找到神。
就是找到神。
然后尽这个本分，
但是对吧？尽人的本分。
那当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尽到我们该尽的本分的时候，
当咱在神面前会当尽到咱人应该尽的本分的时阵，
神的慈爱跟祝福就会加在我们身上。
神的慈爱跟祝福就会临到咱的身躯。
这不是什么故事，也不是什么天方夜谭。
这不是故事嘛，不是天方夜谭。
其实这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体验得到。
这是咱在咱日常生活中间，咱能来体会到的。
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整个他们以色列的历史。
在圣经中间，咱能看到以色列人的耶历史。
就像我之前提到，从那位弟兄我们学到的，就是以色列人就是不听话。
就是我头先讲迄个兄弟所讲的，以色列人因就是无听话。
我们只要听话，
咱只要听话，
遵守神的诫命，
来遵守神的诫命，
就可以尽到我们的本分。
对，当尽到咱的本分。
其实提多书还有很多很多的教训。
其实提多书还有很多教训。
那因为真的时间上不太足，所以我大概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
那接下来请黄传道继续补充一些我们读经的心得。
好，那今晚就请黄传道来补充。
愿人荣耀归主耶稣，谢谢。
欢迎要归主耶稣。
哈利路亚，这边奉救圣名哈，也分享我读这段的一个心得哈。
哈利路亚，奉救圣名来分享这段心得。
其实有神学生来实习啊，其实我们更有压力哈。
大家现在实习过度的压力。
因为你自己要准备。
因为你自己要准备。
那也从当中也期待能够在当中两边都能够有所学习。
也期待讲两边都能学习。
感谢主我们昨天有一起来查考所以今天我也问神学生说你要定什么题目
主文长有做来查考我也问先生他要定什么题目
那我原本的题目就是家庭的生活
我原本的题目是家庭的生活
所以他昨天在查经他针对刚也提到谨守这个观念
所以他也讲到这个谨守这个观念
当然也借着他不同的译本让我们对谨守这个字眼有更清晰的一个认知
也可以不同的这个译本让我们知道对谨守有不同的了解
刚提到说谨守他是在脑筋清醒的状态
讲到谨守就是在他清楚的时候
这个谨守包含了一种智慧的内涵
这谨守包含这个智慧的内涵。
好，所以其实简单来说，这个谨守并不是一个很抽象的观念。
刚才来讲，这个谨守不是真抽象的这个观念。
我来谈几个那我对谨守的认知刚从听到刚才配合圣经有一些心得
我来讲我对谨守的几个这个看法。
那其实我们注意看第二章讲的就是一个家庭生活。
那话题里就是讲到这个家庭的生活。
他从这个劝老年人的生活应该怎么样？
伊来劝这老大人，这个生活应该安怎
样？第三节，老年妇人生活要怎么样？
第三十讲就老年妇人人生活应该怎样？
四节年少的妇人少年妇人要怎么样？
第四十讲年轻的妇人人应该怎样？
六节少年人要怎么样？
第六十讲就年轻的人应该怎样？
其实第七节提到这个提多你要怎么样？
第四十讲就提多你应该怎样？
第九节说劝仆人要怎么样？
第九十讲劝仆人爱怎样？
那其实把这个谨守似乎好像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到底要守什么？
这个谨守可能是抽象，讲到底是要谨守什么呢？
那你谨守，守就是守道嘛。
谨守就是守，就是修道。
那这个道从哪里来？从你的知道。
这个道为对来的，为你的知影。
其实谨守讲的就是说，从你领受的东西，你知道你应该怎么做。
谨守就是讲，你所领受的这个，你知影应该安怎去做。
你知道之后，你能够守道。
你知影了，你当来修道。
所以我对谨守第一个概念就是你知道。守道，
所以我对谨守第一个观念就是讲，你知影啊，来修道。
简单来说，你的本分是什么？
简单来讲，你的本分是什么？
从第二章一开始提到一个传道人，一个传讲神福音的人。
第二章开始讲到一个传讲神福音的工人。
要谨守
来谨守。
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哈。
来看第一节。
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好，所以一个传讲神道理的人，第一个。你要知道你在讲什么，
所以这个第一行你在传讲神道理的人，你要知道你到底是在讲什么。
你的本分是要传达那个合乎纯正的道理，
你的本分是要传达那个合乎那个纯正的道理。
所以今天这个讲台的信息不是一个开一些玩笑的信息，
所以讲台的信息不是在讲生笑的
那是在传达一个神话语的信息，
是在传达神话语的一个信息。
它是纯正的，
它是纯正的，
它是严厉的，
它是严厉的，
它是一面镜子，
它是一面镜，
能够看见我们个人的不足跟亏欠，
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跟亏欠。
其实你注意看在第二章第一节其实跟第十五节有一个很清楚的对应
第一章跟十五章有一个很清楚的对应。
我们来看第十五节，
来看十五章。
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样权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所以这么来说这个这一段有一个很完整的开始跟结束。
所以这章节很完整的开始跟结束
你知道你讲的是什么，而且要讲的是纯正的。
你知道你所讲的是什么，你现在讲到纯正。
那这些事情讲了这么多，什么年龄层该做什么样的本分
讲到真多，什么款的年龄层要做什么代志？
一个传讲神真理的人要讲清楚
这些传讲神道理的人要讲清楚。
你一个神的道讲不清楚，信徒就接受了你的信许啦。
神的道理讲不清楚信徒来接受你所讲的。
所以今天所传讲的道理是你知道的道理。
所以今天所传讲是你所知道的道理
不像听过有一个讲道者说我们今天讲的都是奥秘
我觉得讲一个传道者说其他所讲的都是奥秘的。
那讲了一大堆讲聚会结束的时候别人问他传道你今天讲什么
讲了真节结束的时候别人问说
我就说今天讲的是奥秘嘛
我就说今天讲的是奥秘的。
今天是奥秘我怎么会知道你怎么会听得懂
既然是奥秘的我才知道你也不知道
神的道理讲的奥秘在这个时代显出来了
显得都讲了奥秘在这个时代讲出来
就是我们要知道而且要讲明清楚
咱来怎样买公民和清楚？
那讲明就懂得劝诫人呢？
公民得当来灌溉人。
为什么要劝诫人？
为什么来灌溉人？
因为从这个讲明这个道理的标准对应到他的生活，对不到嘛？
你所讲的这个标准跟对应的生活是对不到。
那劝勉就是劝到这个路上面，在正道当中，让他跟我们能够走向一样的道路。
这个劝勉就是劝伊这个真正。道路顶管跟人做伙同款。
那如果有一些人是不听道理的，
而且有一挂人是无听道理的，
这个就要彰显了各样的权柄责备人。
这就要彰显各样的权柄来责备人。
其实我自己在提摩太前后书到提多书讲的权柄，我个人的概念是这样。
在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所讲的权柄，我个人的看法。
我们讲权柄，就像当时这些很多跟随耶稣的人说，主耶稣所讲的道跟这些法利赛人。不太一样
所讲的宽柄的通亲像当初是对着主要所人讲主要所讲跟法利赛人所讲的不是不同款的
为什么好像都是在讲律法为什么耶稣讲的东西是有力量的
都是在讲如何为什么主要所讲的是有力量的
第一个我们讲权柄一个人讲到有权柄是因为他遵守真理
我们说一个人说道理有宽柄是因为他遵守道理
所以所谓的权柄讲到的权柄就是借着 这个道理当中，让人知道人的不足在哪里。
这个功德的方面，就是功德力量，让人知影咱人家己的不足。
接着从真理当中，让人服在权柄，在真理的权柄之下。
借着真理，让人服在这个权柄的下骹。
所以我认为啊，这个一个传讲神的道理当中，他的本分，他要谨守什么？
我感觉传讲神道理的，伊的本分是要传讲什么？
谨守他的岗位，他要传真理。
谨守伊的为伊的传讲道理，
讲明清楚。
来讲明清楚。
对这些不守道的人劝勉。
对这些无守道理的人甲宽勉。
甚至有些时候要拿出权柄来。
甚至有时阵爱提出这个权柄来。
权柄的目的不是辖制人。
宽平的目的不是为了吓这人，
不是恐吓人，
不是为了恐吓人，
他是引导人进到真理里面，
也是为印刷人都在真理里底。
所以我们可以看传道人，也有他这样的应该谨守的一个本分呐、
啊。虽然看到传道者嘛，有伊应该谨守的本分。
所以谨守，我们来看各个年龄层都有应该尽的本分。
虽然看这谨守各个各种的年龄层，拢有谨守的本分。
第二节对老年人说：节制、端庄、自守。
第二则讲到，劝老大人爱节制、端庄、自守。
一个年长者如果能够学会节制，
这年长者能学习节制，
他是端庄的，
也是端庄的。
就是不轻浮的啊，他自己能够有美好的表率，
就是无轻浮的，伊家就真好的这个表现。
而且他听的道理，他能够守得住，
而且伊所听到的道理，伊守会了。
他能够在信心、爱心、忍耐上纯洁如痴。
也让你信心、爱心，你们顶冠弄当。
这个年长人在教会里面是备受尊重的。
这款人伫讲教内底是互人尊重的。
那第三节提到老年妇人的本分啊，举止行动要恭敬。
第三节讲到这个老大妇人，以这个举止行动爱恭敬，
不说谗言的话。
不讲这个谗谤的话。
不给酒做奴隶，用善道教训人。
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来教训人。
对年少的妇人来说，爱丈夫爱儿女。
对年轻的妇人来说，爱丈夫爱儿女。
五节说谨守贞洁料理家务，这是一个本分。
爱谨守贞洁料理家务，这是本分。
所以今天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借着听道理之后，你能够守住你应该守住的本分。
所以我们今天教会的姊妹可以来听到道理了，来谨守自己的本分。
我们的婚姻怎么会不幸福呢？
那你婚姻太不幸福呢？
我们的家庭怎么会不美满呢？
那你家庭太不美满呢？
我们再谈第二项，为什么要谨守？
那来讲第二项，为什么爱谨守？
好，我们来看第五节的后半段。
那看第五节后半段。
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面对神的道被毁谤。好，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自己听了道理，知道我们却做不到。
来跟他说，跟他说，听到的道理，咱知咱家己搁做袂到。
在消极的层面来看，你会因为你的行为让神的道被毁谤。
在消极方面来看，会因为咱家己的行为，让神的道理受到毁谤。
我们其实常常在生活当中出卖真理。
那有当也是生活中间来出卖真理。
我们上次提到这个罗德啊。
咱顶下讲到这罗德，
圣经提到说罗德是个义人啊，在索多玛城天天一心伤痛。
咱讲到罗德。他是一个义人，在索多玛城，他每天心都，义心都在疼。
他明明一心伤痛，为什么不离开那个地方？
他明明这义心在疼，为什么不被离开呢？
好痛啊，怎么会这样啊？一直在埋怨，可是却离不开那个罪恶的环境。
感觉真心在离这埋怨，但是不离开那个环境。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今天知道道理，我们却行不出来，会因为我们的行为，神的道会被毁谤。
所以有，在这个时候，有当时因为咱早前的道理突行不出来，因为咱因为好像呢，道理许多诽谤。
那这个消极里面不谨守，我们来看见第十五节后半段会被人轻看呐、
啊。那看十五节，我讲到那消极的会有人轻看。
所以圣经就说不可叫人轻看你，怎么不轻看？谨守。
先讲未当叫人来轻看你，别那叫人无轻看，都爱谨守。
今天很多孩子对父母是看不起的。
给老金的李路对北部是看不起的，
因为你没有守住你应该父母亲该守住的本分。
因为你没守住你北部应该守住的本分，
他可能从小不能够去反驳你，等到有一天长大，他不理你了。
可能虽然他没在反驳你，但是大了他就
没有，因为你是父母亲，你养育他长大，他能够尊敬你。
不，因为你是父母，你个气大，伊就来尊敬你。
是因为你没有谨守你为人父母应该有的本分。
是因为你不来谨守你做人父母所应该有尽的本分。
积极的层面，我们为什么要谨守？
积极的层面，咱为什么爱谨守？
你能够谨守，所以啊，从这个第三节对老年妇人说讲完，用善道教训人，切到第四节
所以第三章讲到这老年人用很多来教训人，到第四章。
好，好子教少年妇人，以下省略。
后来教这个少年的妇人，以下省略。
老年妇人能够谨守，你就有能力、有影响力去影响年少的妇人。
老年的妇人人也当来坚守，遇到这能力、影响力来教导这个少年的妇人人。
你用善道教训人，因为你本身守了善道。
你用善道来教训人，因为你本身需要这个善道。
你婚姻生活美满，你走过了。啊，可能那一段啊，与先生磨合，与婆家磨合的生活，很深的历练之后，哎，用你的经验去对年轻的妇人啊，有了这样的劝勉。
你的婚姻生活，甲对大大家，佮甲先生的生活中间，会让那好好，会让用这来教训其他
人。是一个谨守本分的人，他会有影响力。
所以，谨守本分的人有影响力。
啊，我常提到，哦，律一个人讲道，讲了100分。
如果等下讲到这人，伊讲道理，若讲100分，
走下台，他做不到50分。
啊，行落台，伊做不过50分。
当这样的人站在讲台讲道理的时候，他讲得很好，可是你会接受吗？
同这款人，伊伫讲台顶讲了真好，但伊落台时了，你会尊敬伊吗？
你会觉得说他道理这么好，他为什么做不到？
你会讲讲伊道理讲啊这好，为什么伊做袂到？
为什么用他的行为去诽谤他讲的道？
为什么用他的行为来诽谤他所说的道理？
欸，我们在底下听到会有这样的感觉啊，
人也听到你有这种感觉。
我最佩服有一些长者真的道理讲的只有 50%。
我很佩服有的长者他说道理说 50%。
但是重点是他生活当中他做得到那 50% 啊，
但是重点是他在他生活中间他这个 50% 他完全做得到。
他在讲道当中看见他的生活，打从佩服这个人道理他讲的真的是落实在他的生活里面。
难怪他所讲的道理，确实落实在伊的生活中间。
我发现他讲的道理是有影响力的。
哇，发现伊所讲的道理是有影响力的。
他可以影响我的思维，
也来影响着我的想法。
他讲的道可以深植在我的心，
伊所讲的道理也当刻你外心来对。
所以我们在讲啊，为什么要谨守，就是能够教导人。
所以咱来讲的为什么要为什么爱谨守，因为咱来
教导人。第二个，让反对的人呢，啊，自觉羞愧啊。
这个反对的人自己感觉见笑。
我们来看第八节，
来看第八节。
言语存钱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好，所以我们本身自己做得正，行得直，守住你应该有的本分。
所以我们本身站在做得到，守住我们的本分，
你不会啊在一些事上给人留下把柄
啊，你袂着这个代志，让人有把柄。
可能过去一开始，可能别人对你不好的印象啊，因为可能第一个印象啊，可能不知道怎么样讲的话。可是后面一发现呢，他过去反对你的，可是他到了之后观察你，他觉得他非常的羞愧。
所以刚开始隐藏别人反对，但是后来发现你一干人以后，伊就知你不是安尼。
其实有时候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呢。
其实我家己冇这款的经验。
我们常常会用第一个印象去论断一个人。
咱定用第一印象来论断别人。
你嘴巴不说，
你嘴巴讲，
可能你过去看了他某一些片段的过程。
可能你所看到一片段的过程，
你就断言了他是这样的人。
伊就认定伊就是安尼人。
你就用很负面的眼光去看待他所做的一切事。
你就用很负面的眼光去看他所做的一切事。
可是慢慢你跟他深入生活，你才知道，哎呀，原来呀，他不是这样的人呐。
但是当你心里跟他做斗阵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不是这款的人。
他能够持守他该持守的。
伊要来持守，伊应该要持守的。
你观察久了，你会觉得自觉羞愧。
你观察一久的时候，你就感觉自己更小。
我们看见保罗，
咱看见保罗，
他其实一开始对这个马可是很感冒的。
伊一开始对这个马可是真感冒，
因为过去有一个经验，他们同工，没想到马可一半，就半途就不跟他们同行了。
因为过去跟马可同工，但是到一半伊就走了。
那之后也因为马可的事情，让他与同工之间有了分歧。
嘛，因为马可和伊个同工内底有意见无合。
可是你就会发现哦，这个保罗啊，过了一段时间也观察马可。之后啊，他在最后在书信里面，他非常的赞同称赞马可。
但咱看保罗伫观察马可一段时间了，伊伫个配信内底嘛，俄罗马这个马可。
我想在称赞的时候，他也很羞愧。哎呀，为什么过去用标签去把他贴上这个标签？
我想伊在反省的时阵，伊嘛会甲刚刚真见笑，为什么过去甲伊打这个标签？
所以一个人行得正，坐得直，久了别人越看，就能够让别人自觉羞愧。
所以这样啦。行的正，做的坐的直，在这个 在以后人就会来注看重伊。
哦，我们好多弟兄姐妹哈、啊，可能是我们刚开始是我们一个人信主的。
咱今天下底姊妹，当然是是咱家一个来信主。
家族当中因为我们信主，一开始就很反对，你这个是大逆不孝的事。
可能在咱家族内底，咱就认为讲咱是。大家不好，
我听到很多啊，有媳妇嫁到这个家庭，因为美好的行为感化了整个全家，因而来信主。
我嘛听见有媳妇嫁到这个家庭，因为行为真好，来感动这整个家庭。
为什么？谨守嘛。
为什么伊就谨守？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家庭生活里面，你要知道你的本分是什么。
所以咱今天咱基督徒在咱家庭内底，咱来知影本分是什么。
很多本分你知道，但是你做得到吗？
真多本分咱知影，但是咱做会到吗？
你一旦做不到，神会因为你的行为道理因此被毁谤。
你若做未到，神会因为你的行为，伊的道理被毁谤。
而且你会被人轻看，
而且你会互人轻看。
第二个哦，谨守警醒啊，积极一面哦。我们来看这个第十节哈。
谨守以积极一面，咱来看第十节。
不可是那东西，要行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我们的行为每一个行为，每一个言语，就是来尊荣救主神的道。
咱每一个言行，就是凡事尊荣咱救主神的道。
让别人因为看见我们的行为，把荣耀归给神。
好，别人看到咱的行为，将荣耀归给神。
好，简单来说，那如何谨守警醒呢？
啊，简单来讲，如何来谨守尊敬呢？
两件事，
两件代志。
12-13节。
十二
节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的13节，等候所盼望的福。好，那要两个阶段。
有两个阶段。
谨守要如何谨守？第一个，除去。
啊，要咱来谨守嘞，爱除去。
讲那么多什么神的道理怎么样？第一个，你要谨守，要除去。
讲一个道理，你要来谨守，第一项都爱除去。
你要谨守神的道，你要除去不敬虔的心。
你要谨守神的道，你爱除去无敬虔的心。
你要除去世俗的情欲。
你爱除去世俗的情欲，
才能够尽到哎，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
还当着你该今世来遵守公义敬虔度日。
那除去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等候，要等候12-13节哈。
除去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上面的13节，哎，等候
所盼望的福，
所盼望的福。
我们今天的信仰要谨守，守到最后。
咱今天的信仰爱来谨守，持守到最后。
信仰最难的，我觉得是等候。
信仰同困难，我感觉是等候。
很多人一开始一做得很好，
一人一开始做得真好，
可是到后面不见得做得很好。
等到最后，不一定做得真好。
所以在罗马书里面提到，信以至于信。
哦，所以罗马书讲到信，依地于信。
我们的信仰要从信开始，也从信来做结束。
那你信用爱用信来做开始，嘛要用信来做结束。
我想今天的分享就到此。
啊，给他分享到这。
而且的唱诗144首，
144首。
传信仰来，主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应当信靠主，在你以前所信的事上听他，他的旨意，不要只因为有智慧，要敬畏。心嫉妒，应当听从主。 在你前所行的事上都要遵从他只因为有智慧，有智慧耶和华耶和华是你要尽心尊荣主耶和华，不可夸耀自己，应当荣耀主，在你以前所行的事上都要称颂他，他必定胜利，不要只因为有智慧。